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您收看正觉教团电视弘法节目。目前正在演述的是三圣菩提之圣蛮经讲记单元。在上一集我们讲到那些密宗的应承派中观师，他们在书中写道，意识能够出生自己的名色，他们就是这样子错误的执取，并且还辩解说意识心当中有一部分是意识细心，他们还说这个细心能够出生五蕴。可是众所周知的是，世尊在阿含经之中就已经有明确的开示说，意法为缘生意识，而且也更明白透彻地说，诸所有意识比一切皆意法因缘生。这也就是说，无论是初意识、细意识或者极细意识，一切的意识都是先要有一根法尘为缘，之后才能够出生意识的。因此敞开来看，假使依循一根法尘为缘才能够出生的意识，而它竟然也能够出生名色，那这个问题可就严重了。因为既然法尘是意识的所依，那么在意识存在的当下，理所当然的就必须要同时有一根以及法尘作为所依，否则意识是不能够存在的。照这样子说来，法尘不就应该比意识更能够出生名色？若是果然如此的话，而意根也同时是意识的所依，那么意根是不是也更应该能够出生名色呢？若是依照密宗应承派中观师 的这种说法，不也就是说人死了之后是他的意识入母胎的？这么说，他意识入母胎的时候，是不是也需要有法尘与意根的帮忙才能够同时入胎呢？那么真要是依照他们的这种说法，顺着他们的逻辑来看，那在将来出生的时候，下一辈子一定会变成三个人。因为意识若是能够出生名色，而作为意识所依的一根与法尘，当然更是有能力同时出生名色，是不是呢？大家想想看，不就应该是如此吗？然而事实上，他们从来都不知道，当他们自己把佛法乱做解释以后，所制造出来的问题，对自己以及跟随他们学习的人，将会产生多么大的过失。由此可见，他们不只是愚痴人，更是完全不懂佛法的人。因此，当你真正懂得阿含正义的时候，就会知道生死是依如来藏本事而有生死，那是因为必须要有这一个如来藏本事入了母胎，才会有名色的出生。而且原本这个意识就是摄属在名色中的名里面，再想想看，怎么可能颠倒过来错误的记着是由意识来出生名色的呢？当然这绝对不是正理。 实际上名色是从如来藏本事所生的，所以名色是从如来藏所生，而将来名色败坏死亡了，当然也是依如来藏而败坏死亡的。综合前面所做的种种说明，我们要再次的强调佛在阿含经中宣说的法教，由于有本事的入胎住胎，才能出生名色。人出生以后，如果本事离开了名色，名色就坏掉了。所以说名色的生与死都是依如来藏而说的。如果寿命尽了，寿算到了，如来藏它就会自动离开名色，就会开始舍身。在这个同时，当五色根不再被如来藏所摄持的时候，也就是包括了受想行识的名，这四因就消失了。当然意识也不能够幸免，意识也会消失掉。然而那些错误的人都是得到了舍报的那个时候，他才会知道原来自己以前悟错了，可是到了那个时候却已经是口技不能言，肢体也不能够来表达意思了，最终到底却要怎么样来这个补救这样的大妄语的罪业呢？实际上瓜熟蒂落，造业已经成就了，那是没有办法再做补救的事了，这个时候也就只能够领受大妄语业的果报了。曾经有人这么一问，修学佛法所谓何事？我们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学佛的态度，因为在佛法中的修学讲求的是实证，假使能够亲证本事，知道本事的道理，也就会确切的知道不论是生老病死全部都是依如来藏，假使没有如来藏，那就没有三界有情的生老病死。也许有人会想，我对你这个说法有些质疑，就譬如感冒生病也会跟如来藏有关系吗？生病不就是细菌病毒感染吗？不就是风寒导致的吗？那么我们要请问，这个身体生病了，你是不是要治疗？譬如感冒了，你是不是会不断的泡热水来治疗这个风寒或者是用药物来治疗？那么热水是不是物质？药物是不是物质？你应该会回答说没错，这些都是物质。那么再请问病的是谁？你应该会回答说是五阴。那么再问你一句，病的是五阴中的哪一个部分？你肯定会回答说是色阴，是色阴病。所以感冒生病并不是你的觉知心感冒而生病，而是色阴生病了。那么再进一步继续问你，你的觉知心能够摄持色阴吗？很显然的是不能，觉知心是没有办法摄持色阴的。既然事实是这样子的清楚，那么请问你的觉知心还能够透过泡热水的方式来转变生病的色阴而让感冒消失掉吗？当然是不行嘛。我们就这样一步一步的来推究， 总的来说，既然知道生死都是依如来藏而有生死，那么病当然也是依如来藏而有病，也是依如来藏而有病治好了的这件事情。至于说热水以及药物，那都是所借的缘。事实上色身生病是五阴和合才能说是生病，可是视阴不会感冒生病，受想行阴也不会生病，只有色身会生病。然而色身却又是如来藏所生所持的，因此归结到最后，生死既然是依如来藏而有，当然病也是依如来藏而有。接着我们要再来看看老这件事情。事实上一般人都不愿意老，不但女众不愿意老，男众也一样是不愿意老，因为老了以后皮肤皱皱的，白发苍苍，所出现的种种老态大家都不喜欢见到，所以就会想办法要去保养，希望能够保持着青春永驻，所以真的是没有人愿意老。虽然说心里都不希望老，但是呢身体一直不断的变老，不断的羸弱下去。很显然的，这并不是你的觉知心让身体老弱下去的吧。那么又是谁让身体一直衰老下去呢？当然是如来藏。这就譬如说，若是某一个人的果报应当在30岁的时候出现像60岁那样的老态，那么如来藏他就会让他在30岁的时候显现得像60岁那样的衰老。又这么说好了，有的人他的果报若是在60岁的时候应该有像40岁那样的年轻活力，那么如来藏就会让他在60岁的时候具有40岁那样的年轻活力。然而这些完全都不是他的意识所可以控制的。当然也许你的意识会想要努力去做一些改善，虽然说是可以有一些表象上的改善，但是你却没有办法去控制它一直保持不变。纵使呢你是借着一些医学的方法去打胎盘术，去做细胞疗法等等的处理，而想要一直保持着这样的青春貌美，但是说一句令人丧气的话，你依旧是会跟一般人一样继续的在老化，而且在寿算到了的时候还是照样得死，无可避免。像这一些是不是都是可以现前观察得到的事实呢？那么是谁让你老呢？又是谁让你死呢？当然还是如来藏。所以说生老病死都是依着如来藏，也正是因为有如来藏支持着各类的生死种子，才会说生死的本际是如来藏，也才会说生死有本际。当然如果说不是如来藏支持了各类 的种子，那就不可能有生死的本际。因为不管是一手果报的种子，或者是其他无漏有为法的种子，全部都是由如来藏所支持，而这些种子却绝对不是意识所能够支持的。 但是藏密的宗喀巴却在他所写的书里面写道，种子是由意识所支持。而且还有某位大法师，他也继承了这个说法，可是这位大法师他却不敢说得很张扬，这就表示说在他的心里面仍然还是有疑存在。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假使真的如他们所讲的那样子，说种子是由意识所支持的，那么我们想想看，三界当中还会不会有六道存在？当然就不会有嘛，因为意识它是会做分别的，意识它是会做抉择的。在这同时，如果你非要这么说啊，种子是由意识所支持的话，那么在此刻意识必然是会做分别，也必然会做抉择，说哦，这个是不好的种子，这是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诈欺了别人几百万的恶业种子，我虽然现在已经学佛做好人了，可是这些恶业的种子不应该把它留着，我决定要把它丢弃掉，我绝对不要留着这些恶业的种子去到下一世受报。也或许你也会这么想说，我在三十岁的时候曾经做了什么样的善事，而这个善业的种子我可得要好好的照顾着，可别让它给丢失了，因为我要在来世享受这个善业种子所生的福报。可是实际上于事于理都绝对不会有这种事实以及道理存在。假使说所有有情的意识都可以决定要把恶业的种子丢掉，那么哪里还会有这个恶道存在？当然就不可能再有恶道存在了。然而实际上法界的事实却不是这样子，仍然依旧是有恶道存在，仍然是有酬偿业报的恶道存在，完全不会背离因果律则。所以还在认为种子是由意识所支持着，而一直抱着这样子错误记着的邪见者，真的是有目如盲，愚痴无智。事实上生与死病与老的本际就是如来藏，也就是说由于如来藏这一个法的核心，它是没有善恶性的无记性的心，所以才能够持种，这也是它本具的自性。就是因为这样它不简别一切法，所以它才能够平等的摄受一切善恶业的种子，也才能够成为生死的本际。那么我们再从佛法的三圣菩提来说，生死本际的如来藏并不是二圣人的所证，当然就更不是凡夫大师们以及众生之所能够证得的。因此说由于如来藏的缘故来讲，生死本际不可知，不但是要对凡夫众生这样说，即便是对三明六通的大阿罗汉们也要这样子来说，以如来藏故无余涅槃本际汝等不可知。但是当你证得了如来藏，那你就可以拍胸脯地说，以如来藏故无余涅槃本际可知， 因为你只要现观以及整理过之后，就能够清楚地明白，当蕴处界的一切法全部都自我灭尽以后，就是只剩下如来藏独存。然而如来藏离见闻觉知的境界，你一观察就很清楚了，当然你也就能够确切地知道涅槃本寂是大圣贤圣所可以了知的。可是对于二圣人来说，就因为他们无法证也无法知，因此对二圣人以及对一切凡夫就这样说，以如来藏故，涅槃本寂不可知。换句话说，生死是依如来藏而说，涅槃也是依如来藏而说的。所以当你证得了如来藏，这样子就涵盖了出世间法，也涵盖了世间法，那就是实证了事出世间法。接着我们再来看经文中记载，圣蛮菩萨又在向世尊禀博说，有如来藏，故说生死是名善说。这句经文的义理是说，因为有如来藏的缘故而有生死可说，也只有像这样子的说法才叫做善说。而反过来看，我们再来观察像古天竺的佛护、月称吉天安慧、西域的般若瞿多，以及中国西藏历代达赖喇嘛、宗喀巴克主杰，一直到今天的一些大法师、居士们、他们都是否定了如来藏而说生死的出离。依照圣蛮菩萨的意思，像他们这样子来说生死，也就认定他们是背离正理的不善说者。所以说有如来藏而说有生死，那才是善说法的人。相反的，如果是主张没有如来藏心，否定了如来藏心而说生死的人，那当然就是不善说者，就是在妄说佛法。若是我们单单就以这个标准来判断当代诸方大师是不是善知识，那就非常的清楚而不会有疑虑了。也就是说，善说法的人一定是根据有如来藏而说有生死，依照这个道理而为人说法。哪怕是他还没有亲证如来藏，而他仍然是属于善说法者。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单元就为您讲到这里，非常谢谢您的收看，祝福您色身康泰，学法无碍，早证菩提，阿弥陀佛。